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东八区时差互助会。然后今天就是不是我跟乌云，然后第一次邀请到了我们栏目的第一个嘉宾，是我跟乌云的好朋友，大家先听他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了。
大家好，我觉得这你们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非常的有档次，因为他两个创始人第一次请外边的嘉宾来，就请了一个主持人。
对，因为我们就是已经半个月没有更了，就是可能两个人都累了，就不想说话。
觉得主持人那个话可能多一点，没有想到结果主持人嘉宾这次喝了点酒过来的。
对，所以今天大概会有很多真心话。
但你知道吗，其实我以前在主持访谈节目的时候，我是真的很想让我的采访对象都喝点酒，结果就做不到这件事情。结果其实海外的一些访谈节目就是真的有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的这样的模式。后来
你是觉得喝完酒人就比较放松对吗？
对，我觉得首先你拿手上拿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你的采访对象其实就哪怕他不喝，我觉得他也不会那么 uptight， 然后就会有一种朋友聊天的感觉。毕竟你不是会跟随随便便的人什么人喝酒，毕竟我们也不是随便的人，毕竟咱们都一起喝过蛮多酒的。
我现在并不介意你现在手上拿一杯酒。
我在喝乌龙茶，因为我下午喝太多了。
但是其实离你结束喝酒应该也有一段时间了吧？
三四个小时吧。
而且你现在还没有真正介绍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主持 Nick。 这样很荣幸担当这次什么什么时差互助小组的第一期嘉宾。
Nick 是还在时差中吗？
我觉得我只要回到自己生活的城市，我就在时差当中。那恰巧呢，我现在其实正是在跟这个时差做斗争。因为我不知道，其实收听我们节目当中会不会有很多就是做创意呀、媒体呀、文化呀这方面的朋友，包括时尚的。其实身边很多这样的朋友，大家如果不是真的需要打卡上班的话，真的是睡得很晚，
有多晚，
然后以至于很多朋友
妖魔化我们行业。
我早睡的话是两三点。
OK， 因为你还年轻。
然后晚睡的话，可能就是，今天下午跟我喝酒的朋友，我们也探讨了这个问题，就是他也是这么晚睡。然后呢，我最近因为，家里有人也搬来上海，我是从北京过来上海的，然后就家里人从事别的行业的作息太正常了，十点就困了，然后跟我差不多年纪，然后五点半就起床了，然后人五点半就开始打康康的跟国外，所以我就觉得，哎，马上现在因为春暖花开了嘛，疫情也快结束了，那么疫情的时候，相信很多人也在这段时间很好利用这个时期来跟自己相处。我一直跟身边的朋友聊天，就是这个很不幸的时间段，其实好像恰巧成为了很多人对于自己退休生活的一种事先的体验。那经过这段时间的体验，我就觉得人还是要早起。
好吧，但是我不得不讲啊，就是首先呢，之前我跟乌云在聊我们倒数就第四期的时候，然后第四期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个我们不邀请30岁以下的嘉宾，但是我们是不是就瞬间打脸了呢？现在
我29，
不好意思，就是乌云你瞬间打脸了。就是我觉得我跟他现在是属于，你知道，就刚你刚刚讲的就是退休生活嘛，我就觉得我现在跟他很像，就疫情大家虽然工作上还是挺多的，但是不能出门嘛，所以你的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态的状态，就好像每周我跟他就互相打个电话做 counseling 彼此。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
就真的是互助。
对，是真的互助，然后也会讲很多的那些觉得有点艰难啊。你也知道他现在就是被脑子被驴踢了吧，要开书店嘛，对吧？然后就是中小业者都非常艰难。
对，我觉得他这个书店其实说不定能赶上所谓的在互联网上大家很红的所谓的这个报复性消费，而且他书店卖的书确实不便宜，但是跟别的东西比大家也买得起。对，疫情之前的时候，我在北京主持Fendi的一个活动的时候，我前一天还是当晚，我跟你说时差真的让人记性也不好了，我还去看了那个书店呢。然后我前两天微博上发的照片就是他那个书店，然后是因为之前他不让我发，我就 就感觉就是在咱们这个行业久了，
嗯，
就是自己做点什么小本生意买卖都感觉跟这种国际连锁酒店事先体验的那个 policy 是一样的，你可以来看但你不能发出去。
嗯，对，我们有自己的宣传节奏。
蛮好的蛮好的。然后他最近还告别了传统媒体，也不知道他接下来。
对啊，就是听上去
打算
一系列就是稳定的工资不要，然后要去开一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进账的一个行业，开一家这样的店。所以 anyway， 这就是我们朋友之间疯狂的举动。
但我觉得在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其实有身边一些能懂你的朋友，哪怕是比如说同行业的也好啊，
嗯，
比如说有一些share 差不多的梦想的一样的朋友，
嗯，
哪怕无论在现实意义或者经济意义或者营业意义上帮到你的话，
嗯，
但是能懂你在做什么，然后也大概知道，哎，哪怕有不同的意见，其实这样的创业过程真的是不是孤单的，还挺好的。
对，然后我们开场的差不多，
我感觉怎么开始说鸡汤了。
对，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聊了七分半钟了，然后还在聊一个根本就没有要出现在这一期节目里面的人，所以我决定
我们是多想他呀。
对，终止这个话题。
OK，
然后今天
乌云快走开。
今天邀请 Nick 来，我们是想聊旅行这个话题的。然后我要先讲一下，就是 Nick 在朋友圈的一个形象，就是朋友圈以及 social media 上形象，就是永远在各种 fancy 的 tour 里面，然后拍各种各样的美照。然后 Nick 本身也是一个photographer， 然后也有自己的文章和照片有被国际知名刊物刊登，所以对对吧，然后就很 fancy，
是是，
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以一直在外面浪，然后好像也不用工作。所以 Nick 你来解释一下，就是你到底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可以一直 travel？
我生活，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少数民族嘛，我是满族跟蒙古族。那么我们游牧民族呢，草原儿女呢的宿命就是要奔波，这样你才能对吧创造。然后我本身就是，我觉得其实我旅行跟大家很多人一样，刚开始就是好奇，那正好赶上了很好的时候。我那会儿在电台做主持人的时候，微博还有其他社交平台呢，就是要跟我们电台节目进行互动的听众，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关注主持电台主持人的微博的，然后才能在后台上跟我们来进行直播当中的互动，然后再到后边在主持的一些电视节目的时候，其实那会儿这个都粘性是很高的。然后呢就赶上了社交媒体，比如说酒店呀、旅游局呀、航空公司啊，来请这些比较 presentable，
嗯，
比较会白话的人，
嗯，
然后也对这方面有爱好的人来去玩，给大家介绍这些地方，
嗯，
那就赶上了这一波。
嗯，
但我觉得你说我比较 fancy 的 trip 的时候呢，其实到后期我已经开始抗拒参加传统意义上这种被邀请的这些行程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话说后悔了，万一现在有品牌媒体想请我去，然后听到这个话就很，我跟你讲，花自己的钱旅行跟人家请你旅行，哪怕去同一个地方住同一个酒店，真的不是同一件事。
是的是的，待会儿我们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么
嗯，
就先要不就先讲一下那个，因为你刚刚讲你在时差中嘛，就是讲一下最近的几段旅行吧，可能最近这几个月的。
最近几个月的旅行，我先去了班迪塞尔在阿尔卑斯山法国，然后去了马拉喀什在摩洛哥，然后回了巴黎，然后回了国，然后去了泰国，然后回来，然后本来中间要去日本滑雪的，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也给取消了。
嗯，那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一年有多少天在路上啊？就是你的那个，你是用航旅纵横的吗？就是那种手机 app，
我用，但都是99.99嘛。我觉得咱们这身边的朋友全是99.99吧，超过。
对，差不多。我曾经也很高，但是因为去年就是飞国内比较多，所以就稍稍降成了99.8。
那也是很高。就我们认为的这个比较常态的，咱们这样的一个工作、生活、旅行的状态，实际上还是少数人的，对吧？
对，很少数。像我身边应该大部分人可能一个月出差一次都是算是，
了不起了，
对，算是出差还比较多的 工作了吧，根本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就是可能每周都在飞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我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惊讶的时刻，是因为咱们身边的人，包括我相信很多听收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都爱旅行，你很少现在在一些场合，在咱们这个年龄段的、
嗯、
就20、30哪怕40这个年龄段、嗯、听到有人就是说啊、哦，我不喜欢旅行，我不爱旅行。你看到的其实你包括问很多，我采访很多因为主持很多红毯啊访谈节目，很多艺人，你问他们的爱好，闲下来的时候怎么打发自己的生活，都在说旅行。感觉旅行好像就是哦、
嗯
你中午晚上早上干嘛，吃饭是同样的事情、
嗯、对。
然后我去 Marrakesh 的时候呢，我其实是因为我一直是一个人旅行，然后我最近真的有点腻歪了。
嗯，
我说那我找个朋友吧，然后我纽约有个好朋友，
嗯，
我就问他，哎，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然后就是非常的扭捏，然后我就说你到底什么情况？他说，嗯，其实我很不喜欢旅行。
嗯，
然后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不爱旅行。
嗯，
但是你也不能问他为什么，就跟你爱吃东西，你不爱吃那个东西一样，其实很多事情是没有理由，他就是不爱旅行。
嗯，
那我们又为什么爱旅行呢？所以最近我就是在考虑，在想这件事情。
但其实我之前，也有身边有一个很亲近的人吧，他就是也是非常不爱旅行。嗯，他觉得这种因为旅行它其实很多时候意味着时差是一方面啊，然后还有就是面对一个新的环境、
嗯、
然后你要进入到那个新的社会里面去，嗯，就它是一切都是新的，然后它是打破你日常一个节奏和惯性的事情，确实这件事情对于一些人来讲是非常不舒适的、
嗯、
就我身边也有这样一个人，然后
我觉得
当时也很震惊。
有的人热爱旅行的原因跟有的人不热爱旅行的痛恨旅行的原因其实是同
一
件事情，还蛮妙的。像榴莲一样，有人爱它的香臭，有人讨厌它的香臭。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多年你为什么就是特别喜欢旅行、
嗯、
而且就是有没有其实这种变化，可能以前喜欢旅行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现在是已经变了一个心态。
嗯，我觉得刚开始旅行的时候实际上是盲目的。
嗯，
你知道就是那会儿20出头的时候，就等于10年前吧，我第一次出国是10几岁、
嗯、
13、14岁的时候，我是出国录节目、
嗯、
那会儿第一次国内某知名全国电视台、
哎、
也就那一家了。
其实我觉得大我们不用这么避讳吧，因为昨天我跟乌云录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大概插播了20个广告吧，就一直在 Q 品牌。
我在小时候主持央视少儿节目的时候，那会儿有出国录节目嘛，那会儿就是、
嗯、
刚开始旅行的状态跟那次旅行非常相关，就是见世面。
嗯，
就是想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也我相信很多人刚开始旅行也一样，也是有虚荣心的。
嗯，
就是那会儿有 MySpace、
嗯、
什么各种空间 blog、
嗯嗯、
那现在到后期其实包括现在你看到很多人旅行，他拍美照他干嘛的，当然有的是像我们这种收了钱的这些金主爸爸们要给人拍，然后但很多人你感觉到他也没有收人家钱，但自己还会有的时候我国外合作的摄影师还会跟我说会有就是纯玩的人就去拍照、
嗯、
当然也是正面意义来讲，那就是要留下自己年轻美美的瞬间在一个 exotic 的国度，那其实也是有虚荣心的嘛、
嗯、
对吧、
嗯嗯、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倒是到后期呢，到中期的时候我就是开始对自己好奇了。
嗯，
就是我觉得哎，为什么我去哪个地方我都很喜欢、啊、就欧洲、美洲、南美洲、
嗯、
非洲、东南亚，哎，都好喜欢呀。
嗯嗯，
然后觉得哎，是不是因为自己去的地方不够多。但到再往后呢，就是你见了很多的人，有的地方你去了一次你再去一次两次三次，然后有的地方你去了一次你就不想再去了。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哪怕你不想再去的地方，你没办法要去，然后跟了一些朋友或者说在那边遇到了一些人，你反而又喜欢上这个地方。
嗯，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好像我更了解我自己了，就是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你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
嗯哼，
但到现在呢，我的旅行其实还主要是一个人比较多，那一个是比如就是工作嘛，要每年去时装周。
嗯，
对，这个主持人不务正业，我去时装周看秀，给品牌接拍去，感谢某各个牌子。然后呢，另外的一点事情就是我是去运动的。
嗯，这个是近几年的事情。
就比如滑雪呀、啊， 这是从去年开始运动旅行，滑雪、打网球，然后比如网球的话，我们在国内打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硬地嘛，
嗯，
然后网球就几种吧，硬地、草地和红土。那我很向往红土，看了很多比赛的时候，
嗯，
因为乌云不是也很喜欢网球嘛，但他就是很会看，他也不打，真的是让人。然后我就去葡萄牙，去克罗地亚，去欧洲，去试不同国家的土，然后去找不同国家的教练来训练我一下，然后每天呢就是两三个小时，就真的是为了网球去旅行。然后去法国滑雪，去北海道滑雪，然后法国滑呢可以滑到意大利，
嗯，
然后不同的雪场、不同的度假村，他们都有不一样的雪道，然后周围的人啊、人数也不一样，他的那个小镇的感觉也不一样，
嗯，
这是我现在非常热衷的一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我都不太发的，就很多人，比如朋友说啊，你看你又去打网球了，实际上我一个星期就发了一张照片，就是记录一下，
嗯，
然后但实际上我每天都在打。
嗯，
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我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会热衷的一个旅行的目的吧。
嗯，
毕竟咱也不年轻了，还是要多多运动，
还是年轻的，
提高抵抗力。
我跟你还蛮像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我觉得我比较频繁的旅行是因为从事就是做媒体嘛。然后在 Condé Nast Traveler，因为这个，然后就出差，然后去看到了比较多的地方，嗯，当时其实也是好奇吧，就是可以拓宽你整个的视野的广度。你其实一开始你没有去过的地方，你都会觉得想去，都会觉得很好奇。但是其实经过了就是这几年四五年，反而会觉得就是我觉得到一个地方，你还是要有个身份去进入那个。社会进入那个目的地会比较好，要不然纯以旅行者的这个视角或旅行者的身份，其实还是比较浮于表面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做杂志的时候，
对，我很好奇，
你说，
我很好奇你对于这样的一个身份之间的转换的，就以前你是被人请过去享受的，什么事都是别人安排好的，那现在你做酒店了，有的时候可能你要策划一个旅行来带别人来，
这
个我一直想问你。这个身份转换你是觉得怎么样？
以前呢，就老实讲，就最早的时候刚刚知道，就是刚刚有这种身份可以被邀请，而且我觉得我在早期做媒体的时候，那还是媒体比较黄金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时候你作为一个国际媒体的编辑过去，还是很受尊重和很被邀请方重视的，你还是会有虚荣心的。而且那个时候，但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最大的触动是你可以见到最好的东西，这个最好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最好的酒店，然后你因为是一线的媒体，所以你有这个机会去采访这个行业从业者最优秀的一批人，我觉得这些是对我乃至现在工作都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可以通过这些采访知道很多就 behind the scene 的一些事情，然后也是可能是
业内的一手消息。
对，而且我本身是对于就是比较职业化和专业的事情是感兴趣的。老实讲，那么多年我在旅游杂志，而且我做的是酒店板块嘛，其实酒店板块很多人就很羡慕，就是 OK 你就可以住遍实际上最 fancy 的酒店，然后就是被 pampered 非常好。但是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几次采访，一次是我们有一年做周年的这个专题，我们就去跟踪旅游行业的一些一线的员工，去看旅游行业从业者24小时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当时的一个采访是跟着 Ritz Carlton 的一个房务总监去跟着他24小时去了解，就是怎么做room， 然后他里面就会包括说从早到晚怎么去排班，然后他会告诉你其实打扫一间客房的所有的步骤，比如说你进去之后你就顺时间打扫，这样的话就不会遗漏各个角落。然后他作为房务总监去查房的时候，他会尤其注意的一些细节，就包括说他会看水壶里面是不是水道干净了，而且是干的，是干净的。然后他随身会有一个手帕去检查一些卫生死角，一方面是看有没有就是擦拭干净，一方面也是如果有一些脏的地方遗漏了，他可以马上去清洁。然后还有一个很细节的就是他会去检查闹钟 有没有就是把它给关掉，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打扫房间你就忘记，然后你就会吵到下一个客人，就是有一些这种很细小的东西。然后他当时还跟我，
这是很有意思，
对，很有意思。而且当时我会知道，就哦，原来每一层楼都有一个布草间，这个布草间里面就放了就是这一层楼的一些客房的补给，包括洗浴备品，包括一些临时的就是浴巾啊这些东西。
嗯，
然后布草间里面有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一个暗道，它就是一个滑滑梯一样的地方。就是你以为我们会以为 OK， 你的布草是通过就是housekeeper 把它收集好了之后电梯下去，不是的，那个通道就是把布草可以从楼层直接滑到 laundry room。
哦，我看一些电影的时候好像有看到过这个，就是有一些间谍也好啊，明星也好，为了躲避狗仔或者躲避追杀，然后就是跳到一个地方，就出来的时候就是下边很多浴巾呐、之类的，旁边有带着围裙的这些housekeeper 们正在熨衣服。
对，
所以是的确存在这个东西。
对，它是存在的，而且他会跟我讲到，就是说其实最让就是房屋这边可能是最头疼吧，但是他们肯定会努力去妥善解决。就是如果客人比如说遗漏了一些小东西，比如说首饰或什么在那个床单上，然后收房的人可能没有注意，或者说就真的是很细小的一些随身的物品，那么他们就会在浩瀚的白床单里把它给找出来。
哇哦，
对，这就是一个
每天都在寻宝，穿着笔挺的西装职业装寻宝。
对，然后其实像这种采访我就会觉得很触动吧。然后还有一次是也是就是去跟踪了一个酒店开业前的五天，就是开业前五天一个酒店它的备战状态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好的酒店集团它怎么利用自己在全球的 talents 这些资源来培训一个新开业酒店的所有员工。然后里面其实很多时候很像角色扮演，
这好像是一个速成班。
对，就是或者说是一个给你加油打气的吧。因为显然就是像那样一个酒店品牌，他们招收到员工首先都是一定是已经非常相对来讲是比较优质的员工了，那么一些基础的服务比如说做房也好，或者说餐厅 serve 也好，肯定是不成问题的。那为什么他还要调配就全球最好的这个领域的，比如说从最好的酒吧调来调酒师，然后调来他们区域的这种主厨、行政主厨来培训，其实也是带给这个团队新的荣誉感吧。就是说 OK， 我其实是跟这样一流的人才在同一个平台上，而且他们给我们亲自演示如何什么叫 hospitality。所以我觉得其实
也会想证明自己，在这样的人在背后的时候。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类型的就是采访机会和内容，其实是我那几年做媒体的时候很感动的吧。但其实这个过程来讲，显然它不是一个很舒适的，因为首先它就是你要一直跟踪采访，其次像我当时去做这个开业前培训这个稿子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要起来去看他们准备工作，然后到晚上十二点，它其实是个很长的时间嘛。但我会觉得就很有趣啊，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可能这种光环更多在于就是你真的跟这个行业最好的人一起去观察这个行业，或者说拓展一些视野吧。当然很好，就是你也会住到很好的酒店啊，就是你累到不行的时候，你是躺在很舒服的床上，然后有人很好的照顾你。
对
对，然后其实这些经历就是对我现在的工作也很有帮助嘛。因为我也算是转行做酒店行业的品牌也一年半了吧，那么就像你说的，我开始去邀请媒体来体验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品牌，然后我可能就是要去策划一个 tour， 我还挺享受的吧。因为就是把我想讲的一个故事展现给别人啊，当然就是肯定也很累，但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感兴趣的可并不是一个好像要被人照顾这个部分。对，
其实我觉得就听起来很像是一个专业的记者，不论是哪个行业来讲，而超乎了大家对所谓的哦，就是被请去做发软广告这样的一个意向了。
对， 其实，哎，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个，就是可能一些 tour 在你看来，在外面人看来，就是就像我说的很 fancy， 但其实，背后也是有很多，比如说专业，或者说是也很累，很多努力要付出这样的。
我曾经主持过某个国际酒店品牌非常红的品牌的开业，包括它的，因为酒店有时候开业分为业主开业和酒店品牌开业这两件事情，然后同时呢。有的时候品牌会趁着这个某一个大城市的一个旗舰品牌酒店的单体酒店的开业，会召集全球的比如说 GM 全球的一些总监们创意人才们，正好呢也来助力，像你刚刚说的，同时呢也要顺便开会，有的时候我要主持这样的全球性的 conference。 这个时候对我来讲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其实这跟我平时给很多其他品牌奢侈品也好护肤品也好，车也好，准备过程其实是相通的，需要非常迅速的立刻了解这个品牌从创立到今天的历史，然后同时呢又要了解这个单体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一个 case 它的全过程。然后如果这个 case 比如包括酒店开业，包括全球 conference， 又包括业主开业，那就要站在三个角度来权衡你的语言的语态，权衡在了解分配学习到这些东西在哪个场合说，在哪个场合不说，然后同时你要知道这些品牌，如果是有媒体在场的话，你需要了解到这些品牌的全球的 brand leader CEO 也好，酒店的设计师也好，还有其他的相关的这些人员也好，他们要说什么，这样他们在面对酒店 ballroom 这么多的人的时候，如果他们要忘记什么，你可以补上，帮他们来圆这个场。这个过程其实别人就觉得说，哇，就是个酒店嘛，你就是人家给你一个大套房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说客套说套话嘛，对吧？有人就觉得说这是有套路的，但实际上的确，我觉得是万物世间每一个工作都是有套路的。这个套路你可以说是它是套路，但你也可以说是你专业的一个工作的习惯。那并不代表说你有这些专业工作习惯形成是一个脉络，但你还要把这些脉络把它们填满，其实这是有的时候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就比如说在某一个酒店开业的时候，我真的跟他们亚太区的公关副总裁还有大概真的是15分钟要开始办 party 了，请了国外的非常知名的一些艺术家来进行表演，然后同时现场也有很多我们国内的一些领导啊还有媒体啊宾客啊，就是各种身份的人会聚堂，但同时我们就在前15分钟的时候开始改全场的手稿。把它改成比如说新闻稿，就把它改成人说的话，那人说的话可能新员工不了解这个品牌，他说错了，或者说他说的不完全，那我们就要把它补完全。但是他在改的时候呢，我需要全神贯注的看着他在改，这样我在脑子里会记住，因为这个时候是没有时间给你打印出字体，大小间距都非常适合站在非常强光的舞台上，让你瞥一眼就能看清楚，顺便读出来的这样的话，所以就完全要记在脑子里。然后这种碎片化的东西需要在脑子里迅速的把它酝酿成一个长线的，有起伏的这样的一个开场，或者说中间的转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心跳加快的一个过程。但好处就像你说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一个建筑里边，上上下下的，其实还挺方便的，已经很感恩了。因为主持太多活动是在什么会展中心啊，酒店有可能十几公里以外，那就可能要不就是没准备好打印机，要不打印机没墨了，要不没电了，要不没网了，然后你要手写笔又不好用，然后现场能够拍板的人又不在，所以这个话我觉得是不对的，但他们现场的比如说 agency 乙方丙方也无法做决定，那甲方可能在忙着其他的事情。对，所以这个就像你一样，其实我在主持无论是酒店业也好，无论是其他这些行业的东西的时候，在准备的那个过程可能就是短短的2-3天吧，有的时候甚至更短，因为他们就是要改这些，就像改新闻稿一样，包括像我们媒体我做给杂志写东西被催稿一样，很多东西其实到最后一刻他们才能完成，但是不像是媒体，你就是把它印出来或者发出去，我需要用我这个人，用我的形 image来 present 这些信息，但是这个消化的时间就非常的短，那么 所以这是一个很 challenging， 但是又让人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我现在这么说，我好想念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已经很久没有工作过了。
所以都一直在 travel。
所以对，所以就是刚开始我在 travel 的时候还，因为我在滑雪的时候，非常辛苦。我跟我一起滑雪的朋友，他们滑了大概四五十年了，因为欧洲人可能就是三四岁孩子会走就开始滑了，有的学校就是在山上的，就有时候真的他们说他们小时候是滑雪去上学，然后我就很想证明自己嘛，这会儿民族自豪感又来了，但毕竟咱先天虽然没有任何的劣势，但是毕竟经验上跟学习时间上没法跟人家比啊，所以我就很努力很努力，结果也就没刷任何的社交媒体，也没看新闻。所以我在法国的时候，一月在法国的时候，你戴着头盔、戴着眼镜、戴着围巾，其实没有人看得出来你是哪里来的。但是在餐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为什么老外们都在看我？然后你觉得，哎，咱们已经全世界飞来飞去这么多国家，快10年了吧？你也没觉得说他们是怎么了？他们是有 racism 还是他们？What just happened？我们知道国内在发生什么，但你没有想到他们的反应会那么的强烈。等到我滑完雪了，等到我滑完了，这个行程，因为我一天可能要滑8个小时，就不算上中午 lunch break 啊，早上午三四个小时，下午三四个小时，好好的看一遍这个新闻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哇，原来是这样的，原来哦，他们看我是因为这个，就会觉得哦。那还挺奇妙的，因为很少人在你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是全身心的就关注这个事情，哪怕周遭人对你有不同的这样的视角，看你的视线、眼神不一样了。但对我来讲，我没有，对我不重要。我来了不是为了我这个 trip 就是来滑雪的，我唯一关注的就是雪场、雪板、天气，周围的人呢，你。不是我的这个 priority，那可能别的 trip 别的旅程，那其实你是要你的 point 是说哦，多跟当地的人一起 hang out 啊，多跟他们一起交流啊，一起进行所谓的文化交流。那每个 trip 的 purpose 都不一样嘛。
哎，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点还就是挺动人的，挺动人一点就是说，现在其实很难得有人会特别专，我觉得旅行它变成了一个社交资本。我说社交资本意思是就是，你旅行
的
首
确，
先对你会 po 照片，然后你会去打卡，然后好像大家都就像我说的，很多时候，比如说一家新店开业，然后你去，然后你会发现很多那种，男生女生们可能去到那边也不是为了去喝咖啡或者吃饭，就会拍照，然后拍照之后，然后一花一个下午在修照片，然后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来，见彼此，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来吃饭。我觉得旅行的途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就是好像旅行它已经，你就不是在旅行，你只是找了另外一个好像拍照的地方，或者说是 show off 的
我
地
觉得
方。
可能，对，我觉得可能大家的确是对于每一件事情，他的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厨师做饭当成一个事业，我们做饭只要好吃，只要不难吃就行。那可能，假如说你时间比较多，那这做饭对你来讲就不只是一日三餐了，就可能是你对自己的一个锤炼。那旅行其实对我们来讲，你我乌云还有很多，我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来讲。你听这个节目，可能旅行对你来讲很重要，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因为是我们的事业，是我们的热情，是我们一直在找寻自己的一个方式。无论我们现在的当下此刻的心境是怎么样的，但是呢，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平时工作就是循规蹈矩的，早晚要上班打卡的工作，那可能他旅行的时候呢，他就是换个环境而已。那具体这个环境，需不需要跟他有非常强烈的沟通？他需不需要跟这个环境有所共鸣？那可能对他来讲是不重要的，只要能将他抽离出他非常高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或者说生活当中其他的这些很 stress 的 moment，其实对他来讲就够
我相信这是大部分人就是旅行的一个很重
了。
要的目的，就是抽离开日常的状态。
的确是，但我旅行的意义，现在对我来讲呢，其实是我就是一直在想说，哎，我现在在 国内，那我在欧洲有时候一待就待一个月，
嗯，
再放到二十出头的时候，就在美国一年可能去个四五次，我在想我到底都干嘛了，
嗯，
然后仔细的盘点下来，好像说，哎，好像是像旅行对我来讲像一个 filter 一样，
嗯，
它是像一个咖啡滤纸，手冲咖啡滤纸一样，筛掉了很多可有可无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旅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跟我生活当中很像的，那就是要打网球，
嗯，
所以现在我选酒店，无论是海岛酒店还是城市酒店，那城市酒店可能没有网球场，除非是非常，像 urban resort 那种才会有，
嗯，
那可能我就会选说，哎，这两个酒店、三个酒店差不多，哪怕这个差一些，但是它旁边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城市的 tennis club， 有一个运动网球俱乐部，
嗯哼，
那可能这就是我会选这个酒店的一个原因了，
嗯，
前段时间我在泰国的时候呢，打网球。我当时发了一句话在我的社交媒体上，我现在想想觉得还挺主观的，但其实也 make sense。我说就是以前选酒店的时候就会想说，哦，这个什么牌子，它开业多久，那它开业这么久了，它有没有翻新过，设计师是谁，然后它的是哪个系的，你知道不同的酒店的系它可能比较注重客房，注重餐饮，或者注重别的。现在对我来讲，一个好的度假酒店只要它有一个好的网球场，
嗯，
这个网球场被精心打理过，然后有好的 in-house 的陪练，
嗯，
我就觉得在酒店的管理人员在管理其他的时候呢，对，就也不会太差，
嗯，
这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臆想，但实际上我试了几次好像，哎，还真是真的。
当然我觉得首先可能打网球还是，我觉得他还是筛选了一批客人，就是你既然有这样 in-house coach， 然后又有网球场，那证明你 serve 的一个客群肯定是这一类人，那这一类人我相信他们已经是度过了一个消费阶段的，才会再选这样的酒店，
嗯，
那这样的话可能他的其他的 facility 也好，服务也好，也就不会差，这是肯定的。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通的，就跟那时候说，可能你买一辆20万的摩托车，那意味着你可能你在汽车消费的那个级别上，可能就已经70-80万了。就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的事情，
嗯，是一个逻辑上的推测。那你现在选酒店就自己花钱住酒店，不住你现在自己manage 的工作上的酒店，
嗯，
也抛开以前在被媒体，
嗯，
做媒体的时候被请的酒店，你现在选酒店的时候自己花钱住的时候关注的点是什么？
哎，我觉得这件事，我这个其实我也是蛮想问你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塑造了我们审美也好，或者兴趣喜好也好嘛，它就是在影响。所以我现在其实我是很难以一个就是纯消费者的眼光去选酒店的。我真的难免就会觉得我要去选一个，哎，我想去看看它到底怎么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可能还是会去选一些
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或者说就是了解行业，就是这样。嗯，可能
嗯，
我还是会去选一些，比如说这哪些酒店可能对于一些我喜欢的设计师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比如说我去上海，我就会很想去，住上海百悦，啊，然后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 House Collective 这个系列，那我可能就会去住 Middle House。虽然我知道，就是那家酒店还颇受争议，就是可能一些朋友并没有那么喜欢，但是我会觉得对我因为对于这个系列的喜欢，我可以不看不到它其他一些东西，就是。我就为我的好恶做选择，无所谓的。然后我会去看一些这样类型的酒店，然后到国外我当然，但是我之前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会说我要去住 ACE 酒店，去住 ACE， 但现在我就不会去住了，因为其实那种酒店客房很不舒适，它主要还是它的工区真的可能是一个城市的 social hub 而已，那我现在就不会选这样的酒店。比如说去巴黎，我自己可能如果我要去住的话，我个人觉得在那个凯旋门附近的雅高旗下的一家酒店还不错，就是它首先它的客房很紧凑，然后我觉得它位置还是很方便的，因为它又不是在那种特别闹的地方，它是闹中取静的一个地方，然后你步行到很多地方都很方便，价格很 fair，然后它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翻新过，所以 facility 也是好的啊，那么我就会觉得这种它从性价比上来讲和品质上我都 OK， 但是可能我在那边 住7天，我可能有三天住在这样的酒店，但我另外剩下的4天或3天，我就会选择一些我还是想去看的代表了这个酒店行业不同类项的酒店去。我会去 Ritz Paris，但可能未必住，但是我会在那边吃个饭。我会去住可能Rosewood，我要去看一下，然后我可能会去 Hoxton 看一下，就是不同类型的，我还是会去。
还是要紧跟行业潮流。
对，我就是一个，哎，可能太醉心于工作了吧，我也不知道。但对于我来
跟
讲，
潮流。
现在来讲的话，比如我还是像我上我是去年9月份去了一趟曼谷嘛，我就住了 Como，它也是一个，
Como 的，对，蛮妙的一个酒店。
我觉得它就是所有的东西，它价格不贵，价格不高，但是曼谷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可以以非常性价比高的一
性
个
价
价
比很
格去
高。
住，刷一切就是顶级酒店，但是我觉得它的一些，它整体给人很好的感受，就是它的客房的面积，然后它虽然东西有点旧了，但是品质都很好，然后它的餐很好，因为我很喜欢那个 Como Shambhala 那套理念，就是它
他的
以。
健身房也很
对，
好。
它健身房也很好，它 SPA 也很好，所以我就会觉得它里面的东西是够我用的。因为对于我来讲，一个纯的度假就是餐饮要好，就是因为我很看重酒店的早餐，我特别看重。然后我对于早餐里面有没有一些健康的选择，我也很看重。然后健身房就是要好，然后要有泳池，室内室外都要有，对我来讲就够了，就。然后 Como 就可
就
能
够了，
对就够了。哎，听上去其实
还
就
要
是，
啥？
其实就是你还要啥？有这么多。
对，那你知道 Como 其实有一个冷知识，因为它的业主，很多业内人都知道是新加坡的女首富嘛。Como 有一个比较妙的点是，它所有的家具都一定是名品，然后它对于名品的追求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就比如说，我有朋友是为百悦 Rosewood 这样的酒店做。比如说那个门牌的设计啊，包括制作数字啊，包括餐厅在门口都会有个小小的牌子，这个餐厅叫什么？他是做这个的。那 Como 呢，厉害到他，比如说房间门口是102好了，他102背后的花纹呢，如果是布料的话呢，它不是普通布料，它有可能就是 Paul Smith 的布料，
天哪，
是会到这一步。就是我们看这个酒店，我觉得很妙的时候，看照片你就觉得哦，简简单单的。但实际上，在这些简简单单的照片背后，还是每一件单品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价值底蕴吧，其
对，
实是蛮有意思的。
说到这件事，其实就关于照片这件事情，就是我现在对那些照片非常 fancy，或者照片一眼就看出它好像很怎么样的酒店，都觉得蛮居心叵测的。就是因为你会发现很多的质感和品质是照片拍不出来的。如果一个照
哎，
片特别 staged 的话，就是一切都是非常 staged 的话，我就会觉得，我要再想想，再考虑一下。
我其实非常好奇，我有一度，我会看到一些觉得照片，哎，就还好，但是它口碑非常好的酒店，这种酒店对我来讲，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你一定是在其他某几个方面非常的突出，才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因为很多人就是看图选地方，很多人我们很在乎服务。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服务你只要态度不差，你不要来烦我，就够了。因为毕竟住是一个私密的事情，我需要你什么东西，你能早点给我过来，送过来就 OK 了。至于餐呢，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还是有中国胃吧。就我刚开始旅行的时候，在欧洲没有中国胃，我就是觉得啊，你们怎么出国了还要吃这些东西？结果现在自己变成了，一到国外2天不吃中餐就受不了的一个状态。
那么，其实我刚刚讲到，就是因为我做酒店那个编辑，或者说酒店方面的报道，所以对酒店会是这样选择，它也影响到我后面的旅行嘛。那其实你肯定也因为工作有一些旅行，那你觉得这个有影响到你自己在就是自己花钱去旅行，就完全自己休息去旅行的一些状态吗？
哦，肯定是影响会很大的。首先，你对于酒店体系的了解跟一般的旅行者是不一样的。 就大家有的时候肯定可能分不清楚，哪一些非常知名的品牌之间他们的 category、他们的级别的差异。但甚至同一个品牌的酒店，在不同的城市，哪怕再同一个城市，有可能他们在集团内部的 category 或者集团外部几个集团之间比较也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哦，这个城市的这个品牌的酒店就一定跟那个城市这个品牌的酒店是同一个档次的。这样选酒店的时候，的确有很多的便利。就自己在脑海中就不用像很多人要做那么多的功课，我就看到大概看一下你，哎，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它 O 不 OK 好不好。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去一些非常，也不是非常，就是会觉得说，哎，这个地方有点可能会有点危险，或者这个地方可能有点不是那么友好，或者这个地方我内心拿不准它的这个人们或者说整个社会环境怎么样的时候呢？我就会选体量非常大的国际知名的酒店，就会有一个，你内心就会有一个安稳的感觉。我在去某一个国家的时候是落地签，结果呢，到了那之后，我发现我身上没带钱，我以为就是有 ATM 机可以取钱嘛，在机场。结果恰巧就是在你出关之前，办落地签之前呢是没有 ATM 机的。然后百悦帮到我了，我当时给百悦打电话，我说："哎，不好意思，我住你们酒店，我没有用你们的接机服务，但我现在要办落地签，我没有钱，我也取不到，可不可以帮帮我？"然后他们前台在，20分钟之内就在机场安排人帮我送了落地签办理的钱到我手上，然后我办理了落地签，到了酒店 check in，然后再 charge 到我的房账上。那个酒店好不好呢？其实对我来讲不重要了。我觉得这种时候，其实你知道这样的品牌在，其实你是有一种安定感的。但是很多时候，如果说这个城市，你不会觉得说你有这样一种不安定感、不安全感的因素的潜因素的存在呢？其实我现在选真的就是尽量避免国际连锁品牌，包括最近大热的 Rosewood。百悦呢，我是一直有一个特殊的情感，因为它算救了我一命嘛，所以有百悦我还是会去住。然后我觉得它这个风格只要不太旧，其实百悦的风格它能维持的时间都还蛮长的，而且尤其它最近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在室内设计上开始有一些新的尝试，不跟以前可能不像以前那么墨守成规了，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但同时，他又非常的谨慎。Rosewood 对我来讲呢，因为北京做得太成功了，但是在北京做成功之后呢，整个团队又到了其他的其他城市的 Rosewood，包括其实他从凯悦集团挖了很多人嘛，其实很多他跟百悦有的时候的这个 manager 的风格是一脉相承的。那 Rosewood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他要认真做，他的确能做好，但是我觉得酒店业还有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讲究你这个品牌或者集团的人才储备实力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啊，猛足了劲儿！我今天就把数学考到100分，但是可能其他的科又不及格了。我觉得 Rosewood 对我来讲，就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它好的时候，它可以非常好，但是它让你失望的时候，你就会感到震惊。你没有想到说这样的一个在全球广受推崇的品牌会犯这样的错误。具体是什么事儿，我就不说了。大家如果能在 TripAdvisor 上搜到我的话，就可以看到我非常义愤填膺的各种 complain。
那我想问，就是说，其实你自己旅行和作为博主身份去出去旅行，肯定有很大的差异嘛。就是有，当然，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刚才你讲的那件事，就是某品牌 Rosewood，就是让你觉得很义愤填膺的事情，可能就是你应该是你自己出去旅行发生的吗？还是说是？
那个其实是又要 Q 品牌了，Tom Ford 的一个活动，非我过去住，然后我自己延住之后发生的事情，
那你其实现
就
在，
不是酒店作为客户来邀请我。
那你就分享一下，就可能作为博主和自己出去旅行最大的差异吧。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差
我
异。
觉得首先就是，我觉得你也会感同身受，就是你会，他们会确保百分之，我觉得99%吧，95%、98%这样的概率，他会确保每一个像这种国际品牌，如果是他们作为客户邀请我们去的话，他会确保每一个我们遇到的人都会起码态度会非常好，他帮没帮到你，他会让你感觉非常的殷勤。我这个人呢，有第一次吃海底捞的时候，预订电话问我， 哎，您对我们的服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的时候呢，
嗯，
我说的是别太上赶着，
嗯，
别太热情。
嗯，
所以我对这个其实是多少有点抗拒的，因为你到一个住的环境，你还是想说你的 energy 要 mellow 一点，你要啊，我就想舒舒服服的，我不要再把我的 social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提起来，其实是很耗费气的。
对，
所以工作的时候在酒店其实有点累心，说实在的。
嗯。
但另外一点呢，还是这件事情啊。另外一点就是我自己住，哪怕是同一间酒店，比如说开业的时候我去过，然后过了几年我自己花钱去住，你就会感觉到差异了，你就会感觉到，哎，有点不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讲，这是我现在的一个状态，我其实很对这件事情有一点觉得它有一些charming，有一些魅力，就是我如何作为一个 everyday 的客人，让这个酒店对我的状态，能让他把我当成他知道我是像就之前对咱们那种状态。我之前在里斯本的时候住了一个酒店，那算是里斯本最贵的酒店之一吧，因为里斯本是一个非常便宜的城市，其实啊房间也很少。然后就跟前台聊天，哦，发现前台之前也是个电台 DJ，然后另外一个前台呢，哦，他其实他的本职是一个书籍的设计师，很多书籍会把书稿先发给他看，他看完这本书之后，他再帮这个书设计封面、封底、字体里边的排版。然后这种时候，我发现这种对话有的时候其实，不是，如果人家不给你安排采访任务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你是了解不到这样的对话的。哪怕我们在酒店的行程当中有过这样的对话，了解到一些酒店的员工这样的生活，你会觉得说，哦，这很自然的，因为我是来工作的，他们也知道我是来采访的，你就觉得哦，take it for granted。但是就你是一个单独的旅行者，普通的旅行者，这种时候跟你所住的地方，无论是酒店也好，餐厅也好，的人产生这样的沟通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我会更 appreciate，我会更觉得说，哦，这个沟通其实很难得，人家可能就是完全可以，就是把该说的话说完，该做的事情做好，就不会再用他的工作时间来跟我进行这样的沟通了。其实每次在国外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时候，你会了解到非常多的有用的 tips 跟信息。这是我现在非常热衷的点，而且我也比较好奇，说我这个人的人格魅力到底是怎么样？他们在我的订房信息当中看不到我是媒体之后，他们还对我好不好？他们还愿不愿意跟我分享他们私藏的这些地方？他们酒店的业主、设计师、老板，我在遇到我的时候，还会不会毕恭毕敬的再来介绍这个那个？所以这是我现在所以也是算了解自己嘛，想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人格魅力，还是说之前的光环，之前媒体的光环？一直照耀着我们才过上了好日子。
所以就还有个 before after 一样的这种对比，
这种对比的确是有
其实
的，
蛮
但
有
是我
趣
觉
的，
得
有的
其
时候。
实，而且这其实是大多数人的状态。
对，
大多数人都是自己上一些 agency 去订了酒店，然后想问人家该去哪玩啊。然后比如无聊的时候，因为我经常一个人旅行嘛，然后我去试一些餐厅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酒配菜的那种 wine tasting
对，
menu，很多杯啊，然后你基本都会喝完，然后不同的酒混着喝就很容易醉。我经常就是喝多了之后回到这些小酒店，坐在前台就跟前台的聊，可能就聊了一个小时，然后酒店老板出来了，哎，跟老板又聊了一个小时，发现哎，你以前是个建筑师啊，那你为什么要开酒店呢？哦，你以前是一个服装设计师，哎，你为什么要开酒店呢？这样的一个聊天，其实人家不会，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不会一直有一个设防，就是你是媒体，你是
对，
来宣传我们的，他说的话都会有一个斟酌，但这种时候感觉就是哦，你就是一个客人而已，不会对我的就有什么舆论的影响，他可能会更敞开心扉，我现在是这么觉得的。
这还挺有意思的。那你其实就是旅行这么多地方，像你说嘛，其实像我之前的时候做媒体也好，或者你有个身份去的时候，你的旅行是加滤镜的。就是你可能看的不是那么平时和日常的一部分，那其实，在这么多
的
旅，
确，
对，就是你旅行也这么多年了，就是你有没有觉得旅行有什么是被特别神化的地方？就像你说，好像现在很少有人说他会不爱旅行，是不是旅行就是我们看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好了？以及就是说，你会觉得旅行中有什么是你觉得 sick of， 就是你听大家讲哦，旅行有多么好多么好，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然后你就很厌恶就是大家对旅行的这些过多过好的溢美之词。
我觉得每个人对于旅行的感悟都不一样啊，但就像刚刚咱们聊的，每个人的 purpose 他的目的也不一样。对我来讲，我比较反感说有人说 Oh my god， 就是 It's a life changing journey， You gonna change your life。 我
对，我听到这句话也会很想拍死他。
我说很多英文，客户那个听众们不要反感，因为我们经常跟外国人吵架，为了捍卫我们的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所以这些吵架的语言呢，因为用英文讲了太多遍，已经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脑海里了。就是你会觉得说，我之前就真的会有跟人讲说，我认为啊，一本好的书，一个好的 trip， 哪怕一首好的歌，它会影响你一生，会影响你做决定，它会给你产生好的影响，但它不会有那种翻天覆地的给你的变化。有的时候生活的打击，它只会给你这一个月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感悟，但是它也不会last 那么久。其实我很理解这种状态，就是It's life's changing journey because you're in the mood。你在这个状态下，你很开心，I'm happy for you。我为你感到高兴嘛，就是哦，你这么开心很难得。你平时早上起床在自己家醒来喝杯水，喝杯咖啡要去上班，你不会这么开心。但一个旅行你会这么开心，就是大家都会 being dramatic，就是过分放大自己当下的观感，以至于忽视到一些东西。我曾经就是这个状态，我曾经就是去到一个地方，我就觉得，哇，I'm a different Nick now，我不一样了。结果等你回到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灰溜溜的发现，你还是以前的那个你，你只不过是有航空里程多了一点而已。但这么说有点丧啊，也不尽然。但我觉得就是，你如果需要吸取到新的知识也好，跟不同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交流也好，去看到新鲜的这些室内的设计也好，去了解这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去运用这些语言，跟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去了解他们的民族也好，这个事情不只是旅行当中可以做到的，你在生活在你自己的城市，因为现在 globalization 全球化这么容易，对吧？互联网发育这么快，如果你想要change your life by knowing more about the world 的话，其实你在家也可以做到。就比如说，我之前是一个每天下午2、3点起床，然后早上4、5点睡觉的人。我现在变成了我10点钟睡觉，我早上5点起床，我还住在这个地方，但我每天听到的鸟叫是不一样的，看到的光线是不一样的，下楼看到我们家的前台是不一样的，我去买咖啡的时候，买咖啡的收银员也是不一样的。你的整个人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你呼吸到的空气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旅行对我来讲，最被神化的地方就是好像你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就能改变自己，一样。我觉得这个呢可以，但不只是旅行可以，你在你自己所生活的地方也可以。
明白。
感觉教人做人了，对不起啊，宝宝。
好。因为那天我想到，就是跟你聊旅行的时候，其实这是第一个就是进入我脑海里面的问题，就是旅行到底有哪些地方我已经很厌恶了。就像我们之前就是在做这期播客之前，我跟 Nick 有就是打电话聊一下这件事，结果那次我们都说很后悔没有录音，对不对？
哦，聊得超多，
对，然后其实
但现在忘了。
就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其实很反感的一个就是我刚才其实有讲到的，就是我发现旅行它变成了一个非常社交资本的事情，就是它让很多人就是去打卡这样的。然后同时就是你刚刚也有讲到全球化嘛，就是我曾经就是写文章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说现在全球化就是让基本上让城市都越来越同质化，就是好像每个城市都得有个 Brooklyn。就是你会觉得可能巴黎的马
对。
黑区，然后伦敦的 Shoreditch 和 Brooklyn 反正都一样嘛，然后上海法租界 I don't know 我就这么类比一下，
我朋友今天去西岸发了朋友圈，还说我在上鲁克林。
OK，anyway，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然后这个同质化一方面是因为就是所谓的这种这种创意阶层的文化啦，然后还有就是品牌输出嘛。 我当你刚才讲到说你可能会现在选一些 local 的或者说是 boutique hotel 品牌的时候，我还蛮 appreciate， 因为我曾经也不是曾经，我现在也还是秉持这样的观点吧。我觉得一些全球化的连锁品牌，它其实是一种新的殖民，打引号的殖民。它当然一方，因为它是一种文化的进入嘛，然后它强也不叫强行，它通过商业的手段把这种服务体系也好，或者说服务文化也好，带进了这个目的地，同时也有自己的品牌文化。那其实品牌文化就是基于它这个来自哪个国家的，它的很多的文化的基因在里面，然后他通过这一个体系去培训当地的人，让他们成为这个体系的服务从业者，同时他们又吸引海外的这种 global traveler 过去，然后带来一些新的 business。所以我觉得它是一整套的，就是全球化也好，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也好的这种下面的一个新的殖民文化体系。所以我会觉得有一些，
的确它会影响一整代人，
对，就是很 sick， 就是会让我觉得有一些反感。其实就是之前刚才我们提及的某品牌，对，我现在就不提及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那个 controversial，就是对，就是有点 too mean。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当时是柬埔寨的一个那个广告，然后他当时有把这个广告就铺在基本上什么美国版的 Conus Traveler 啊，什么 Travelation 上面都看得到。就是一对白人夫妇吧，就很有钱的样子，然后他们与一个就是穿着当地民族服饰的女性表演者擦肩而过，然后他们就是以一种观赏也好，就是很物化当地的这种文化和当地人，我会这么样觉得，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是非常 racist 的一个广告。而它其实首先它被刊登在了一线的国际刊物上，其次它也是一个国际一线的所谓的奢华酒店品牌吧，这会让我觉得非常的不适。但它其实被对，但它其实背后的整个的背景就是像我说的，它其实就是一种新的殖民文化在这里啊。所以这是
的确，就是我刚刚你说的时候我想到一点，为什么大家现在结婚都要去酒店包容，都要在酒店宴会厅结婚，什么时候要去，什么时候我们的文化开始要在旅馆结婚了，
对，然后或者说因为一些明星然后就都要去海岛度假村之类的，
对，就是你看一些我们国家的历史，哎，好像发现说大家没有要去驿站结婚这件事情，好像都是祠堂啊，家里的四合院啊，这些地方，那现在可能这些地方少了，那为什么不能去图书馆办婚礼呢？为什么不能去一些好的公园？当然可能有人也会去嘛，但是大家说到办婚礼都要哪个酒店，就是这好像影响了几代人，这就是你刚刚所说的这个殖民文化的一个缩影吧。
对，
当然也没有说多不好啊，但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好像给人更多选择的一个状态下，其实 limited，
对，就
减少了我们
的选择。你看似好像你可以去更多地方，好像你有更多的就住的玩的什么选择，但其实就同质化太重了，其实你的这个选择也很狭隘也很局限。
的确，这是为什么就是我这两年就是也不太去酒店的行程了，就会感受到他们给你安排的都是一样的，
对，没错，
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壳。当地最有名的米其林几星厨师会在他的餐厅为这个酒店邀请的媒体朋友们呈现一道合作晚宴，然后同时呢会去几个 sightseeing， 有酒店的 concierge 或者某些酒店叫 insider 或者某些酒店叫什么达人，带我们去感受这个所谓的underground hippie 的文化，同时呢过两天有可能去感受一下他们所谓传统的文化，大巴去大巴回，你在路上的时候呢就也不会跟当地的真正的这个社区们，不同的社区有任何的交流，因为大家都在刷手机。我有一个好朋友，她老公是法国人，然后她是也是算演艺圈的吧，然后他们相处的模式很好笑。有一次她老公说了一句话，她老公是我的网球球友，也是滑雪的伙伴， 她有一次在纽约，然后她老公在国内给她发信息说，哎，你和你的经纪团队的助理们其实可以去这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然后她就说，哇，老公，你就来过纽约这么一两次，你怎么知道这么多？老公你好棒，其实就是一个撒娇的一个语言。但她老公说的英文呢是，Because I only went to New York 3 times, but every time I open my eye, not my phone，我就去纽约那么几次，但每次我都是打开双眼，不是打开手机。其实这个就是。不只是酒店业了，也不只是咱们这个行业了，其实就是这个世代的一个标配了。大家都有颈椎病，全是刷手机刷出来的。你看窗外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在坐在车里的时候，其实错过了很多。我记得小时候的时候，我很喜欢周末的时候，我坐地铁，我住北京那会儿，坐地铁去一些店，去一些地方玩。我是怎么知道我要去那些地儿的时候？就是上学的过程中。坐着爸妈的车或者坐着公交，看着窗外的时候，就这个地方就在印在我脑子里了。我就想去看看它是什么样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令人大开眼界，别有洞天；有的时候就发现说哦，也就门口好看。但实际上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跟这个地方 engage 的一个行为了。那现在大家的方式好像就是用几个 APP 看别人发的短视频，或者看一些公众号上面的这些碎片化的。所谓的 City Guide 的推荐，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像就是真的也同质化了。那么为什么我现在不太去酒店的 trip 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写出来的东西太大同小异了，就是好像是套路化了。采访 GM，采访酒店的一些员工，哪怕跟随他们，然后采访设计师，然后采访一些当地的知名的厨师。然后写出来的东西，摆个五六篇放在那儿，也都是有料的，也都是有不同的经历。但反就你自己看，你就会觉得说，没有突破，也没有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我这次这个酒店开业采访的提纲，我换到另外一个城市，哪怕不同品牌，我还能用。那我现在写的文章，这么说出来可能有点儿，其实我是拆东墙补西墙的人。我现在哪怕给国际大刊们写游记的时候，我真的是自己花钱去住那些酒店，然后你也知道，咱们文字工作者的那点稿费根本报销不了一
我觉
些
得这
好
好
的
像
国
只
际
是
的
我们
设
只
计。
是为了给自己有个记录。
对，其实这个我对这个工作的敬畏心是在所谓的纸媒衰落之后才有的，然后这个敬畏心越来越大。其实写给谁看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写给自己看的。它印在哪儿不重要，当然，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价值观相同的朋友们看到，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人写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或者这个人写的东西跟他之前写的东西不一样。对我来讲，这是以后可以集结成书的东西，哪怕变成小说都是很好的素材，因为每一次的体验太独一无二了。相反，之前的那些呢，可能就顶多集结成册吧。我不知道你现在自己写东西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很爱看你的实验室嘛。你现在写东西的时候，会不会有不同的视角？
还是会吧。就比如说，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因为我很爱看看小说嘛。然后我还是觉得，也许可能我们经历了同样一个 trip，但是因为我们最近人生阶段不同，或者说是，看到了东西不同，我们在思考问题不同，所以你进入一个城市的角度也不同。就比如说，我可能会因为那不勒斯四部曲，我会很想去一次那不勒斯。那我因为这个小说它可能是关于女性主义的，我可能就会更多的关注到这个城市人的生活、女性的生活，就会去看这些。而广为人知的是那不勒斯是披萨很有名的，也许大部分的博主去那边可能是关注美食。或者说披萨的起源这些，我觉得没有哪个更好或更坏，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不同进入的视角。然后，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也会影响到，就是有的时候你反复去一个城市，你也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说我第二次去，因为我之前我会觉得我应该会很不喜欢巴黎，因为我觉得可能它太作了，就太端着了。但我后来，我第二次去巴黎的时候，我发现我还蛮欣赏这个城市的，因为。你知道，就是再次说到全球化这个问题，就比如说，你去到伦敦或者说去到纽约，你就看那种因为健身文化特别火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素食餐厅，比如说轻食餐厅，比如说全可能满大街穿 Lululemon 出门是一个时髦的事情，然后大家都是、
哦、就是我为什么不太去纽约了，
对，然后
感觉我后期到纽约感觉自己回了 LA
对 anyway 就是然后大家要去健身等等的，但是你会在巴黎就是没有这些东西、嗯、就是大家还是要吃法棍配咖啡，然后吃很美味的吃甜品，吃法餐，然后没有什么店特别强的，我 I'm vegan， 然后也没有大量的健身房或二十四小时健身房这样，嗯，你就会觉得这个城市有它自己不被这些全球化浪潮所影响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自觉性和一种文化骄傲吧，这件事情蛮难得的，我也因此会更喜欢这个城市。就包括他们会觉得在那个香榭丽舍大道的那个尽头做一个摩天轮是一件很蠢的事，所以就是市民们就反对，所以就把摩天轮给拆了，即便这个是很大的商业利益，大家也要反对这件事情，因为这是跟他们的审美跟他们自己骄傲的那套东西是违背的。然后以及包括我觉得你去到像卢浮宫那些地方，你会看到哦，别人可以真正的对着那些真实的就是大师级的雕塑做写生，就是这种文化资本我觉得足以让他们去保护和感到骄傲。我觉得这个城市就是因为这样才有了，才变得生动，即便这个生动可能是某些傲慢，某些不是那么讨人喜欢谄媚的东西，但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不谄媚和坚持你自己是谁这件事就是很让人 appreciate， 我觉得巴黎给我这样的感觉。所以就是说可能对于我来讲就是确实你自己的积累很重要，你自己的成长很重要，然后你可能再去到同一个地方你又会有不同的感受嘛。
嗯，的确是，我之前说我如果再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再看见一只火烈鸟的荧光灯我就要报警了、
嗯、对，真的是要报警了，天哪，就全世界
后面一定是热带植物风格的墙纸，
对，好吓人，
这样的体验就感觉哎，没意思嘛。
对，
对，
对，我现在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居然已经聊了一个多小时了、就是你刚刚说你一个人旅行嘛、嗯、对吧，然后、嗯以后还会继续一个人吗？还是说一个人旅行这件事对你是一个好呢还是一个 bother？
曾经我觉得很好，我特别享受到了一个地方跟不认识的人就是聊天的一个过程、
嗯、
有时候你会觉得哇千里寻知音、
嗯、哼
有一度我是这样的、
嗯、
但后边一度呢我就是因为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吧、
嗯、
然后我就是千里就想 shut up要待着，就是要千里寻安静、
嗯嗯、
现在呢因为是运动旅行嘛、
嗯、
我觉得也好也不好，就比如说我要去打网球的时候，那跟我现在的网球搭子一起出国打、
嗯、
也很开心，不同的场子、
嗯、
不同的可以吃不同的东西、
嗯、
那我去那边结识一些新的球友也蛮好的、
嗯、
那滑雪的时候呢就觉得哎，自己滑雪好像有点孤单，然后哎，是不是跟朋友一起滑会有安全感，然后当然也可以在当地找教练。
嗯哼。
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会想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了。
嗯嗯。
之前有过几次酒店请我出去玩，请我去一些行程，然后正好有一些别的工作，比如升到总统套或者大使套房，你就看到一进门摆了很多吃的呀，酒啊，香槟啊，前面有两个杯子，然后我就默默的呢就把其中一个杯子拿到阳台上当成了烟灰缸。
OK， 好的。
然后目前呢还没有人分享过这样的美景和美食和这样好的待遇，
大家听清楚了，现在就会觉得博主的呼唤吗？征婚节目吗？
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嗯，所以现在就是可能是人生状态吧，但你让我自己去旅行、
嗯、
我现在其实也不会像以前有的时候那么漫无目的了，中间有一度漫无目的、
嗯、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要看世界嘛，什么事都不干就行，你就溜达也行、
嗯、
你去那些 sightseeing 的地方我也是开心的、
嗯、
因为没见过、
嗯、
没对吧、
嗯、
然后中间有一度就是我去干嘛呢，这个博物馆也看过了，哦，这个东西也是这样的，那我干嘛呢，那现在有了运动或者说自己对艺术也有了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鉴赏力、
嗯、
其实你就会找到很多你以前匆匆略过都觉得平淡无奇的东西，你会发现这些东西深挖的话会觉得哎， 很有意思，值得你消磨一天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我去了20次美国，然后我最近这两年一次都不想去，因为这些文化，无论是什么文化，因为它是个很好的窗口。纽约，当然纽约跟 LA 和其他美国城市不一样，其他城市真的是 literally 大农村嘛，咱就不说这个了。它是个很好的窗口，你刚开始出国的时候，老去那些地方，你会认识到不同的人种啊，不同的文化的人交融在一起啊，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历史文化、艺术，哇，打开你的世界。但你深挖的话呢，要么就去了南美了，这个文化的根；要么回了咱们亚洲了，要么呢就去欧洲了。其实就发现哦，那干嘛不去追根溯源的地方呢？我现在国内，我在身在中国，身在亚洲，好好的再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样出去的时候跟人也有的可聊。然后到欧洲的时候，其实会觉得说，哦，那其实是很原本的东西，无论是建筑风格啊，无论是他们的这些藏品啊，艺术家，其实，你哪怕走在一些小镇，我很爱在欧洲去一些小地方一个人待着，比如安特卫普啊，波尔图这种地方，你哪怕不在博物馆里，你都能感受到这个博物馆里弥漫出来的整个城市这样厚重的它的一个历史和它的这个氛围，都能把你感染了。这种地方，我觉得，一个人去也挺好，但有人陪着更好。
好的。其实我也是想说了，就是后面就一个人旅行的时候，你每次可能整个 trip 还是开心的，但是你总会有几个 moment，你是说，哦，我很希望身边有个人可以跟我分享。
对，这个人的身份不重要，你
对，
可以是我妈、我外婆，也
对，
可
没
以是
错，就是
咱
你。
们好朋友，也可以是恋人。
对，当然，就是一个，就是分享吧。对，就是你希望此刻与人共享，然后这个记忆是不仅仅是只有你一个人拥有的。
所以很多人在旅行的时候才会往死了拍照，然后发社交媒体吗？原来是这个原因吗？到底是为了分享还是为了炫耀？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OK，好，那我们今天特别谢谢那个，然后我们也聊了特别久，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这次也学到很多新鲜有意思的东西，谢谢黄四的邀请。